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林老师要继续带我们从圣经看宣教，第16课内容将谈到对关键人物的传道。来，我们准备听课。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16课，今天的题目是腓力与埃提阿伯的太监。腓力与埃提阿伯的太监，我们在前面的两课我们就已经有讲到在使徒时代当中的腓力在这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是他是往撒玛利亚人中间，神也带领他往外邦人的中间。所以福音最早是从犹太人开始，这是我们过去在前面的几课都一再的在强调，犹太人开始蒙恩，然后我们看到圣灵的风把整个的福音从犹太人带到撒玛利亚人的中间。那是在教会被逼迫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门徒们不得不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分散到各地，腓力来到了撒玛利亚人的中间。在那里我们看见神引导他能够找到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我们都知道说腓力一直是福音的先锋他一直是顺服神的引导他的侍奉都是很清楚可以看到是神在他的身上带领他。从他走到撒玛利亚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因为之前我们就提过了，撒玛利亚人不是一般犹太人所愿意去接纳的，那也就是犹太人并不看得起撒玛利亚人，但是腓力却愿意第一个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人的中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当腓力从耶路撒冷出发以后，他就已经定义要前往各地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神在做的一个工作他愿意顺服神。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就没有回头的路，他就往撒玛利亚人中间去，往外邦人中间去，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福音的种子撒在外邦的土地上。那我们从腓力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当一个愿意顺服神，当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他的道路是神所预备的，他所要行的是在神的引领之下，他并不用个人的喜好或是个人的某些的情感等等的因素，他愿意完完全全 放在神的手上，让神带领他。所以在这一刻里面，我们再次看到神与腓力同工，神带领腓力找到他所要传福音的对象。那么今天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的第八章26节，我们看到第40节。当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我想我必须要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运作跟工作的中间，神所行的事情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去理解或是所能够去明白的。那特别是当我们在这里提到腓力，当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走向了撒玛利亚，是往北走。但是当他在撒玛利亚的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神却叫他往南走。往南走，他要经过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撒冷走到了加萨。加萨是在南部，加萨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神引导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从两个大点来一起来思想，来一起来看。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腓力在撒玛利亚人的侍奉，这个在前面的两课当中我们就已经提到了。腓力在整个的侍奉的中间，他是很清楚知道他所要扮演的角色，而当他在这个角色的中间里面，我们也看见了，因为腓力他往撒玛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他是去传讲基督，而且他在传讲的时候，神又在他的身上做工，又让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很多人是听到他的话，听到他传讲神的话，而且看见他在整个的神迹的里面把污鬼赶走，然后医治了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那么所以就有很多人在那样的一个医治的当中被神摸着。那么腓力在那里面有那么大的工作，是因为他完完全全顺服在神的手下，让神带领他走他该走的路。那么到了这里，我们看见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侍奉是成功的，他在那里面结了很多的果子，他也在那里面做成了很多神要成就的功。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腓力比书的第八章的26节，这里请大家注意到这节圣经，他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路是旷野。神的使者指引他要往南走。神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让他从原来在北边的位置，但是却让他走到南边去呢？神很清楚知道腓力的恩赐是什么，神也很清楚知道腓力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神更清楚了解腓力是一个神可以用的人。什么样叫做神可以用的人？腓力在神的引导的里面，从来不会去问为什么，从来不会去问神怎么是这样，他只顺服，他只接受神的命令，他只愿意跟随神走他下面所要走的路，所以他向南走。当你想想看，以当时的交通的状况来说，如果你不是要走路，你就是骑马，或是骑着驴子，或是坐着马车， 但是以他的这个条件来讲，我不认为他有可能是去骑马或者坐着马车，甚至连骑驴子都不太可能。今天我们在以色列，如果我们要到圣地去的时候，有时候旅行团会安排我们到西乃山去，要到西乃山去是要在清晨就要开始爬这个山。一般来讲，那你的导游会问你说，你要不要租一个驴子，就是你坐在驴子上，有驴子带你走上去。所以在那边是有驴子的，那么神引导他要往南走。这个南走是走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他所熟悉的地方？这个南边也不是在整个福音工作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为什么是往南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让他往南走是要让他经过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那当然，当你要从北边要走到南边去的时候，你当然必须是要经过了耶路撒冷。经过耶路撒冷，这表示说他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可是腓力的目的并不是耶路撒冷，腓力的目的是往加萨的路上去。神叫他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那我们就看见了说，当神要腓力走这条路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说他会在那边遇到什么的事情，或是他那边要做什么的事情，没有，没有。那你注意到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旷野，旷野的意思是人烟稀少，旷野的意思是它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肥沃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烟，没有什么人会在那里。想想看，如果你要做福音工作，你一定是去找那个人多的地方，你不会去找那个没有人的地方。那为什么神要他走到旷野去呢？而这个旷野就表示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那是一个不容易碰到任何一个人的地方，除了是旅行的人以外，在那里你不容易遇到一个住在当地的人。所以神指示他要走的这条路，是我们都会问的为什么。但是你看到腓力，他接受了神要他走的路。那所以当你想到说，神在所有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既然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就表示说那你不容易遇到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人会想到说要在那个地方来做福音的工作。但是神却知道，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神知道什么样是最合适。为什么神知道呢？因为神知道埃提阿伯特太监会经过那条路，会经过那条路，这就很奇妙了。同工们，当我们想到说神在计划每一天的事情的时候，神是不是跟看到我们明天的想法、后天的想法、一个礼拜以后的想法，甚至我们一个月以后的想法，都在神的掌握的里面。从撒玛利亚要走到加萨，这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的。但是神为什么在那时候会知道埃提阿伯的太监会经过？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在预备所有的事情的时候，神其实比我们看得更远，神其实比我们了解的更多，神也明白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是最好的。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说神在这个工作里面，神的带领是那样的特别的时候， 那我们就好像不得不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更降卑下来，因为宣教的路是必须要在神的带领底下去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神所议定的界限。所以说，当埃提阿伯的太监还没有经过那里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腓力要他到那条路上去，在那里他必须要遇见埃提阿伯的太监。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说，神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旨意，神的安排是超过人的安排，神能够预先知道，神也能够预先去计划所要发生的事情。这里也是让我们去想到，在整个的宣教工作的里面，神议定哪一个民族得救，神议定哪一个民族蒙恩，好像他都已经有计划。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任何一个人说，他有负担去到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地区，或是向什么样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说，愿神的旨意去成全。因为如果那真的是神预备的，我们就应该加上最大的祝福，让这些的同工走出去是神的带领。当然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形态跟初代教会是不一样，我们今天在对宣教的事情我们也不一样，但是不管你将来要用到什么样的模式，圣经总有一些基本的模式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特别是在神的启示跟神的带领。而如果有人是想为自己打算，为自己预备一些工作，而他要走出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工作不会成就的，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那所以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了。那第一大段的最后一点，第八点，就是他顺服神的带领。27节上半段，腓力就起身去了。你看到没有，腓力没有在神面前问为什么，也没有在神面前去讨价还价，更没有在神面前说，啊，你要我走一条那么远的路，要我走到那个地方去，那到底你要我去那边做什么，到底你要我在那边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至少先让我知道嘛。没有，他就起身去了。我们看到腓力在神面前那样的一种谦卑，那样的一种顺服，因为他知道在他的侍奉的里面，这完完全全是在神的引领之下。所以同工们，我们的工作不要超过神的工作，我们要走的路必须在神的引导之下。下面我们很快的看到了第二大点，腓力的布道。27节那里我们看到说，当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王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那我们看到当腓力决定跟随神的脚步，走到了所谓加萨的路上，而加萨的路上并不是一个短短的距离，加萨的路上是一个蛮长的距离。那么神既然引导他， 让他在加萨的旷野能够遇见埃提阿伯的太监。这是一个在神的预备当中所要成就的事情。神在用人，基本上他有他相关的条件跟要求，但是用腓力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就全心全意的去摆上，所以神为他预备的时间也好，所要面对的人也好，我们都看见神在这中间做了很好的配合。那么这样的一个配合，就是说腓力走的那条路线跟埃提阿伯太监走的那条路线，那个距离是相同的，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遇到他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埃提阿伯在这个太监在这里，基本上来讲他是坐车。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他在坐车的时候，这个腓力他怎么知道他所遇到的这个马车上的人就是埃提阿伯呢？他不知道，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这个人为什么说他那么重要，是因为说在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是个有大权，所谓有大权就是这个人他有某些的权利，就是说埃提阿伯的女王给他的某些的权利，既然是有权利，那就是他是有名，是一个官。我们今天最怕的是碰到官，所以呢他是一个官，而他这个官呢又是在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换一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人是财政部长，这个人是管国王的所有的钱财啊，他应该是很被国王所信任，他应该是很被看重的一个人，他才会被交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责任。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人神知不知道啊？神知道他，所以神在整个事情从头到尾的安排都是神很清楚知道他的对象是谁，他要面对的目标是谁，所以神才那么大费周章的让腓力从撒玛利亚走到了加萨的路上，到了这个旷野。好了，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就是他在路上，腓力怎么知道说这个人就是神要他找的人，他怎么知道呢？29节那里面就很清楚了，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圣灵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跟着那个车走。那么神要他这样子做的意思是，他唯有贴在那边，他才知道车上的人在说什么，在读什么，在想什么。因为当他读的时候，他一定会读出声音来，否则你根本看不到车里面的人是谁。感谢主，神叫他去贴近内部车上的人。而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在车上做什么呢？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你看，他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他念的这一段以赛亚书里面31节，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跟他同坐。腓力问这个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也就是说，腓力听到这个人在里面念以赛亚书，他就主动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我想对这个太监来讲，他可能真的他不明白， 啊，他真的不明白，而他又没有人可以问。而在这里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圣灵很清楚知道埃提阿伯太监的疑问，他不明白的部分，所以才要腓力靠近那部车，贴近那部车，听车上的人在读什么。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当腓力贴近那部车的时候，他就可以听到车上的人读的是什么，而读的正好是以赛亚书，而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53章的第7节。埃提阿伯的太监当然他不明白，所以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怎么可能会明白呢？所以他就请腓力上他的车跟他同坐。本来神是叫腓力贴近那部车，跟着那部车走，而神更有美好的旨意，让腓力能够因为帮助这个太监而让他坐到车上去。所以腓力就上车跟他一起坐在车上。埃提阿伯所念的这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当埃提阿伯太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确实他不明白，因为他所念的这里面所意表的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其实所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埃提阿伯的太监想要知道说这个经上所指的是谁，所以第34节我们看到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我们从这个部分来想，这个太监他确实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是确实是愿意找到真理的人。他问这句话代表他的渴慕，他问这句话代表他要寻找答案。神怎么知道埃提阿伯要找到答案？因为神在更早以前就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我们如果从以赛亚书53章那里面去看，我们就看得到53章那个从第7节啊，我们再看下去啊，我们就发现说整个部分几乎都是讲到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啊，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预表他将来要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所代死。所以埃提阿伯的太监要寻找的答案，腓力能够告诉他这个答案。因此我们在第35节那里看到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也就是说从以赛亚书53章那里开始对他讲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埃提阿伯的太监读的是旧约的以赛亚书，但是神却让这个太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想到以赛亚书所指的到底是谁。那他要找到这个答案，而腓力正好是神在预备就在他的附近， 腓力就能够从他所读的这段圣经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们看到的，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完完全全是奇妙的。埃提阿伯想知道的答案，而腓力能够让他很清楚的明白。圣经这里没有太多的详细的记载有关你到底他是怎么样跟他讲到耶稣基督，可是对于这个太监来讲，当他找到听到了这个答案的时候，这个答案是不是他所要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是他所要的答案，当然他就能够接受这个答案。我们继续往下面36节看下去，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你若是，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去，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我们看到说，这个太监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渴慕。他的渴慕在哪里？他的渴慕是因为前面讲到说，这个人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礼拜，那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因为只有渴慕神人才会那么老远，从自己的家乡埃提阿伯这个地方跑了那么远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去礼拜。也许在当时来讲，很多犹太人，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跟随着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去参加礼拜。但是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不是犹太人，他也没有进到犹太教，那么就会从这边了解到说，这是一个渴慕神的人。那么当他们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这里面我想就是腓力在传讲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定是讲得很清楚的。因为他既然能够当他看到有水的地方，他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信主的一个大圣礼就是受洗归入主的名，而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却愿意当他看到有水池的地方，他就说我在这里受洗，这里有水，对不对？那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愿意直接在信仰的当中来表明他跟随主的心。那对一个刚刚听到福音的人来讲，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上帝在引导，这是上帝在同在。很少的人，特别是做一个官的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怎么会想到我今天听到这个福音，我今天就接受这个福音，而且我今天接受，我今天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渴慕，他愿意马上接受啊，马上接受。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思想到说，当神在预备腓力要对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的时候，神好像之前就已经铺好了所有的路了。这是在宣教工作里面一个最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别人会有什么的反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对象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应，但是神在这里面，神却预备了一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这个部分埃提阿伯的太监愿意受洗，腓力就问他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就是你不是听了以后啊，你说要受洗就受洗，不是的，你若是一心相信，注意他这里还是有一个假设，好，还是有一个假设， 你若是一心相信，当然就可以。而埃提阿伯的太监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个外邦人能够那么仔细的回答，而且斩钉截铁的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腓力就愿意为他受洗，他就把车停在那边了，两个人就下到水里去，然后腓力就给他施洗。施洗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要在信仰上啊，我们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观察，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信是真诚的，他的信是有根基的，他的信是愿意付代价的。那么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腓力他就看到了这个埃提阿伯太监愿意付的代价，那所以他就给他跟他一起下到，从车上下来，下到水里来给他施洗。那埃提阿伯受洗表明他在神的道路上，他寻找到他所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对埃提阿伯太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因为埃提阿伯太监在这个路上听到了福音，所以他把这个福音带进了埃提阿伯。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以索比亚，以索比亚。那么我们看到说，神在引导整个腓力要走的路的时候，这是一个奇妙。神在让腓力遇到埃提阿伯太监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奇妙。第三个奇妙是什么？是埃提阿伯在这一路上都在寻找他所要的答案，而正好神的预备就让他寻找到他所要的答案。当然第四个我们在这边看的就是说，他们两个不只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外邦人，在一个本来不会碰面的路上碰面，而且两个人还有美好的对话，并且腓力还在这中间能够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再加上埃提阿伯的太监愿意接受福音，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腓力才愿意为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这个施洗表明了他在信仰上他找到了一个确据，表明了他在信仰上他有了一个他所要的答案，最后把这个福音带回到非洲的以索比亚。今天我们仍然看见在非洲的以索比亚的教会仍然在蓬勃发展，虽然他们也一样的面对着伊斯兰教的对他们的攻击，面对着伊斯兰教对他们的迫害，可是他们仍然把福音持续的传下去。那所以今天的这一刻让我们看到腓力跟埃提阿伯的太监，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说，神在拯救当中不是我们做决定，不是我们选择对象，而是神为我们选择对象。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我们献上我们的敬畏和我们的感恩，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更大的心胸来面对你的工作。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